请四位大德分开任写阿巴多的宝经经本第250页。我们今天从250页经文第8行开始讲起。大会我分布 七地，我们从这个地方，这250页经文第8行，请看经文。大会我分布七地，善修心意意识相，善修我所，舍受人法无我生灭自共相，善事无碍，决定力三灭门，地次地相续入道平法，不令菩萨摩诃萨不觉自共相，不善七地，堕外道邪径，故立地次第。我们接着前面辩昧正受门这一章，是佛陀把外道跟佛法不同的地方解释清楚以后，大会接着又问，又请示佛陀说明佛法里面有这三圣佛法，声闻缘觉菩萨。那佛法跟外道所证的不同，我们已经了解了。但是佛法里面这三圣所证的三灭正受，它的不同又在什么地方？又怎么能够接续呢？它的差别在哪里呀？那佛陀告诉大慧菩萨，声闻缘觉，声闻缘觉，他虽然是内心已经你的贪嗔痴慢疑恶见断了这见识二后，但是呢，他身子还有苦乐的感受啊，但是他身子苦乐的感受，他不会影响心理啊，所以在他活动的时候啊，换句来说就是他注视的时候啊，声闻缘觉还没有得到正受。正受是什么呢？正受就不受一切受，苦乐忧喜舍受通通不受，有受就成有为法了，这才叫三灭正受，不受一切受名为正受啊。但是要记得连不受也不受啊，不能还有受一个不受啊。那声闻缘觉他入了这个偏真涅槃，就是他注视的阳寿尽的时候他的神灵，我们讲神是神灵，他入我空真如的境界里面，就是在这个精神界我空真如里面，他真是证得极尽永安的涅槃境界，他不在三界受生了，非生免智，那个时候真正不受一切法了，得到三灭正受了，因为他没有身子啊，没有苦肉色啊，所以那个就真正极尽永安了。但是声闻缘觉呢，他有个方法，他可以用灭尽定的方法来得到这样的境界，相似这样的境界，就是灭了心跟心所把这个心跟心所，就是灭了一切心的作用，而证得极尽永安呐、而证得三灭正受，所以他可以依灭尽定来达到这个境界，但他出定以后还是没办法保住比如他肚子饿了，或者是身体不舒服了，他可以入灭尽定，那就跟涅槃极尽一样了。那六地菩萨也一样用这个方法进入这种三灭正受，因为初地菩萨虽然是破分别我法二执，但是他具身我法二执还没破啊，所以他需要借观照觉照觉观观这个无法三自性八四二物这样观那唯识学里面讲五重唯识观嘛，他的境界一步一步借着三性三无性 来修这五重唯识观，啊，这样观照觉观。所以他从初地开始，如果初地他觉观，当然那个功夫比较浅，啊，比较浅。所以如果他离了觉观，啊，寄生幽智现禅明，他那个妄想分别还是会动起来，还会动心的，所以他必须有觉观。但是他越观越细，越观越细，到了六地菩萨很细的，所以六地菩萨也可以用灭尽定这个方法证入一个三灭正受，灭尽三灭。他六地菩萨也可以用这个方法，他可以入有这个定向入灭尽定，达到一个正受啊，不受一切受啊的这种三灭正受啊，定慧等持啊，三灭正受。六地菩萨也需要借这种灭尽定的方法来达到这个境界。我们前面已经有讲过了嘛，啊，已经都介绍过了。但是到了七地菩萨，七地菩萨的觉观是甚非常的维系，非常的维系，跟初地呢就差很远了。八地就正无生法忍了，心里无所依止了啊，不假观行了啊，任性逍遥，随缘放旷。所以七地菩萨以上都是念念正受啊，念念的是三灭正受。同时一地比一地更高，七地八地无生法忍境界就更高了，九地十地一直到佛地那就圆满了。所以呢，八地七地以上就不需要假借这灭尽啊，以灭尽定来得到这三昧正受，不需要了啊。七地上念念正受，但是他的七地菩萨功夫的浅，八地无生法忍就更深了啊。那真的就是到了八地以上，任性逍遥，随缘放旷，我们所说的沙活自在了啊，不起灭尽而现诸威仪啊，有体有用，能够显我们真心的体大相大用大。那这个上个星期我们就在讲到这个部分啊。那生活连结，他虽然他注释的时候，他可以用这个灭尽这个方法，灭尽定得到一个像涅槃极尽那个境界，但是他把这个涅槃极尽啊认为这是实法实有的，所以当他注释的因缘尽了，就是他阳寿尽了，他就入偏真涅槃了啊。所以这个我们昨天就讲，上个星期讲的声闻缘觉三灭门啊，得乐所牵，因为他就是你内心没有那个殊胜的愿力，所以被那个涅槃极尽乐啊，把这个执为是真的。所以我们认为，我们都说声闻缘觉法执未破，就是被这个乐境所牵，所作涅槃想啊，他这个就是他所达到了涅槃极尽的境界。不知道这涅槃极尽的境界正是第八识的相分呢，啊，第八识的相分就是宁静像个澄清的浮面，极尽永安呢，啊，那是第八识的相分呢，啊。那我们接着今天所要讲的这一部分啊，请看250页经文第八行，大会我分布七地，善修心意意识相啊。佛陀接着又说明了，我分布这七地啊，七地这是说明这从初地到七地的这个境界的差别相啊。因为到了八地无生法忍无功用行没有问题了，为什么？他心里真正清净自无疑啊，啊，没有问题的。但是初地到七地这中间，他有觉观，所以他一定要把每一个觉观，他有每一个境界，每一个境界说清楚。比如说是，如果他到某一个地，他觉得他已经离了一切的这个分别妄想了。他念念都见到这整个境界都是心事，都是自己心意事，他念念都看到这整个境界都是心意事了，
哎，这不是三性都被你看到吗？依他起性，偏计执啊，的缘成实，缘成实性，他念念都相应了，念念都见到这个境界了，而且见得很清楚、很实在。他知道，念念都知道，都看到这是幻化虚假，念念都有这种感觉了，念念都这样了，在我们感觉啊，这应该是真的相应的嘛，应该是正确的，应该是修行。哦，我念念都看到这整个境界都是自己的心缘相嘛，都是自己自心分别自心相，都是自己现出来的嘛，自己心境嘛，啊，果然我念念看到这整个境界的依他起性嘛，是偏计执嘛，我念念看到我第一无自性，我念念都有这种觉受了嘛，诸位啊，这就心外见法了，这种感觉也是你自心分别自心相啊，只是你现在分别的是出世间法。所以我常说，如果我们依觉正境的修行来破除迷邪然，迷邪然以觉破迷，以净破然，以正破邪，你把这个迷邪然破掉了以后，你觉得哎呀，你看我念念觉，我念念觉，我念念心清净，你见了这个，你还是在我所的境界里面嘛，你还是心外见法，心外见觉，心外见正，心外见净啊，你还不是真正消归自性啊。消归自性是什么？圆满菩提，归无所得，到了八地菩萨的悟了同为悟，得就是不得啊，哪有邪，哪有正，法界一向，法界即真如啊，连法界即真如这种感觉也要消归自性。但是初地菩萨到七地菩萨这个中间的境界，他就会每一个层次，每一个层次都有他的境界像在这里面了、啊。他修行到某一个位置，每一个位置都有他的那个觉观的境界相。所以佛陀，我分部七地，在每一部经，在这个修行次第的经典里面呢、啊，他广说从初地到七地，这是有诸位啊，这是有觉观有诸位的差别境界啊。为什么？因为初地不知二地四嘛，二地不知三地四嘛。啊！但是你把这个境界写得很清楚的时候，你就知道，哎，我现在到第几地，我还没有达到无生法忍，或者说没有这个地图。当你念念都看到这个虚妄不实，念念都感觉到这境界都是假的，完全相应的时候，你念念都看到这个境界，你看到这个境界就是我所谓王，但是比凡夫高太多了。但是我所谓王啊，你还是心外见，这都是幻化虚假。如果你连进真正正进去了，那就是圆觉心所讲的知幻即离，不作方便了、啊。没有说我看到这都是幻化虚假了，因为它本来就是幻的，本来就是空的嘛。不能说哎呀，你看我看到虚空了，你看这都是虚空，那不是开玩笑，它本来就虚空，为什么还要你去看到虚空？那才是真正叫做知幻即离，不作方便了、啊。反正你有所见，有所觉，有所造，有所知，这都是所知障的一种。只是它越来越维系，越来越维系，都是变成所知障的一种啊！我知道这个障，我们现在的所知道的就是世间法的分别。到了你入了出世间法的时候，变成出世间法的那个感觉、那个觉受，变成你的所知障了啊！我知道这就是幻化虚假，所以我会离，我自然看到这幻化虚假就离了。这你有做方便呢啊？你有做方便，你把这个当真的，那就是。外道行进，因为外道就是有修有证啊。那佛法什么圆满菩提，归无所得。为什么？他所看到的一切境界本来就幻，本来幻就不需要再加一个幻，一切身心世界本来就是涅槃极境，那就不需要再加一个涅槃极境。佛法是这样，所以圆满菩提，归无所得啊。你有所得，有所证，我得到一个，哦，这是身心世界的幻化的，当体这个都是空的，我念念看到这个都是空的，都是幻化的。你有这样的见地啊，那什么？那是出世法的所知障了，不是世间法了啊？为什么？你还没有完全消归自性嘛？所以他每一地每一地的修行那个境界，佛陀啊介绍的很清楚。比如像《华严经》的十地品，他每一地每一地每一地的境界啊，都说的很清楚。绝对不会叫你以少为主啊，跟你写很清楚的 地图啊，啊，我你看唯识宗里面，唯识宗他也是以华严经为他经典的一部，那他最重要的是以这十地品，是他参考经典的一部分的。所以佛陀告诉大会，我分布七地呀、啊，啊，这分布就是详细广说从初地到七地的修行相，这里面中间特别小心。到八地无生法忍，他无所依止了，他消归自性了，他知幻即离，不作方便了，啊，离幻即解，也无见智了。所以八地是无生法忍，初地到七地还有绝招，还有绝观，还有绝招，尤其是初地，哈、啊，他有绝招的，啊，他有绝观的。他如果离开了绝观，离开了观行，俱生犹自现禅明了，那个俱生无法二执，又让他生烦恼啊，所以他有绝观。当然他觉观，他觉到了某一个境界，他哎呀，我烦恼不生了、啊，我念念见到我烦恼不生，我念念看到都是幻化虚假了，哎，这变成所知障了。你看到这个境界了，对不对？能所谓往，我所谓往啊，那一念不觉生三系啊，你还没有离开这个境界啊，啊，所以他一定要把他那个讲清楚，或者就一不小心就到外道了，心外见法。外道不是批评他，是看是你心外见法，心外看到涅槃极境。啊，心外看到了，哦，这个心外看到了这个，哦，这整个境界都是幻化的。哎呀，心外看到了，哇，你看我内心解脱了，我没有，我离开缠缚了，那你不是有修有证，跟外道一样吗？但是没有这个经典的依据，你不晓得。当你证到这个境界，这时候你还以为是好、啊，你已经啊成就无上菩提了，那就很危险了。所以啊，我分布七地。善修心意意识相的啊，善能够观察修理啊，心意意识能够善能够观察八识二无我，无法三自性八识二无我，然后顿悟无法三自性啊八识二无我，成就的时候也顿离无法三自性八识二无我，所以离迷离解即言下佛道成。如果能够顿悟这个无法三自性八识二无我，依降来起起修来观行离心力意识的形象，到你豁然顿脱顿离这个无法三自性八识二无我，那就真的无生法忍了，心里没有任何点依止，那就是知幻即离不作方便了，因为他本来就是幻了，还要什么方便呢？那知幻即离，这不是个只是个名字来说明而已啊，那本来就是幻，还要什么理不理的问题？没有理与不理的问题了，就好像我们虚空，不需要这是不是虚空的问题？那虚空就是虚空嘛，哪还有什么这是虚空的问题？不需要啊，没有一点怀疑啊。说知幻即离不作方便，离幻即解也无见次。离幻这你只要不去沾染它啊，你不要去攀缘它，你不要去缘界外面的境界。离幻即解也无见次了，所以啊，一切相即明诸佛啊，啊，佛不假外学啊，你放下万缘，不要往外去攀缘，当下即生成佛啊。所以善修心意意识相，这离这心意意识相，善修我所了，善修离我所啊，啊，这个所以你看，善修离我所。到七地，到初地到七地还没有离我所，因为他还有观行呢、啊。初地观行比较粗，到了七地的时候非常微细，所以七地可以念念三昧正受。我们前面已经讲了，六地不行了、啊，六地还不到这个功夫啊，六地还要假借灭尽定，他才能够得到这个三昧正受哈。你看我们前面经典。在249页，嗯，你看啊、哦，佛告大会249页经文第二行，佛告大会：六地菩萨摩诃萨及声闻缘觉入灭正受，他还要需要有这样一个有入灭尽定的定向，他才能够得到三昧正受。第七地菩萨摩诃萨念念正受，念念就正受，正受就不受一切受，有受就不是正受了。啊，舍受都不是正受了，所以他念念离了苦乐尤其舍五种色都离了啊。七地菩萨，因为他的觉观甚很维系，到了八地的时候 无所依止，无功用行，无身发人，入不二法，那当然就没有问题了，因为他心里没有依止了，他心外不再见法了。但初地到七地，他还有觉观，心外还会见到我得到涅槃解脱，我得到极境啊，然后这个境界不断的在提升，不断的提升，他会有那种觉受，有那个觉观，有那个觉观，那就变成了手持杖，那问题就来了。所以啊，手持杖杖菩提啊，烦恼杖是杖涅槃啊，那手持杖比较维系啊，比烦恼杖更维系啊。啊，所以啊，善修离我所啊，所以初地到七地还有我所，但是那个七地的那个我所的觉观非常维系，非常维系，到了八地正无生法忍。所以啊，佛陀讲这分布七地啊，就是这样啊，有这个的观行，初地什么境界，二地、三地、四地、五地、六地、七地什么境界，到了啊，让你善修离我所，在这里不能做德国想，我得到极尽涅槃，我得到啊，这整个境界的幻化虚假，我也放眼一看都是幻化虚假的，却不知道眼前啊都是实相啊。所以到了原教叫无作四谛，苦集灭道都是实相，哪还有什么苦集灭道的道理，通通都是一真法界，那还有都是虚幻虚假，梦幻虚假，这十二因缘都是法身般若解脱，这哪有什么十二因缘，无名缘行四名受的处受爱气有生老死，哪有什么流转门凡灭门，当下这个哈三德密藏，哪还有见到梦幻虚假，正如这个实相境界就是这样，全妄即真，全真即妄，真妄缘不二啊，那是因为我们自己的分别妄想跑出来啊。所以全事即理，全理即事啊。为什么理会变成事呢？就是因为我们的业力行业发现变出来了，你把你的业力消除，你看到全波即水，全水即波，水波源不二啊，没有一法不是佛法，你就转世成智啊。所以啊，在这个初地到七地啊，善修离心意意识相，也善修离我所，把那个觉观完全消除，然后舍受人法无我生灭自共相啊，到这里就入了八地了。八地菩萨就舍舍人无我法无我啊，但是虽然讲人无我法无我，那并不是没有作用呢。我们一想到人无我法无我啊，那可能就是没有作用了。不是啊，你看底下他不是说不生灭自共相哦，他说生灭自共相，有人无我法无我，可是借所摄生灭自共相。所以我前面跟大家讲大圣起信论说得好啊，大圣起信论讲一二三四五，意则一心，就是你证得尽智双明，能所双亡啊，我所双亡，入那个境界，性相一如，体用不二，法界啊依据一切，就进入这个境界了。只要你离了这个能所啊，相对能所法界，就是你自己一个变现出来了，你就证入这一真法界。这个一真法界就是你一心，所以证得这一心啊，就一心就入一真法界。一真法界跟一心完全一样，一心是从你的我们的觉性讲，一真是从你的依报哈来讲的，一心跟一真是一样，就像镜子，你到了镜子没有分别的时候，镜子的影像就是镜子，镜子影像就是镜子，就像浮面显现的倒影，浮面的倒影啊，浮面就是倒影，倒影就是浮面，无二无别。所以到了这个时候啊，真的是性相一如啊，体用不二啊。所以你正的一心就二门啊，你就见到这二门，这二门一个是真如门，就是体啊，体生灭门就是它的用啊，你看就是这里讲生灭门。但你证的一心，它不是证的一心，什么作用都没有了。哎呀，那个作用无量无边，这一心里面显出来的妙用不可思议啊，这绝代的真心显出来就是诸佛的境界啊，三明六通四位实力是八不共法，变化自在，心想事成，事事无碍，就是从一心中显现的。所以解释这一心的体跟它的用啊，就有二门，一个是真如门，就体啊， 你心体了不可得啊，这法界即真如啊，真如。所以法界是什么？离名执相，离心念相，离缘说相，毕竟平等，唯有便利，不可破坏，唯是一心，故名真如。这法界就是这样。但是这样的境界，它有它的用，就是生灭门。这个说的生灭什么？生灭就是不生灭啊，就像镜子，忽来忽现，汗来汗现。你看这个镜子的忽来忽现，汗来汗现，它的生灭就是不生灭啊，只是作用啊。所以它从生灭门再开出三，这三怎么？三大，体大就是指真如，相大就是指这生灭门里面的般若智慧。它的智慧一接触就明白，明白就知道该怎么用啊，它自然的流露出来的作用，不假思索，自然就流露出来的，自然的反应的流露出来的作用。这相大它指它的智慧，它用大呢，入法界。众生有感，菩萨有应，应以何身得度，即现何身为其说法，三轮妙用不可思议啊，世事无碍的用大。这你看，这是从哪里跑出来？从正的一心啊，正的一心就有这么不可思议的作用。所以这八地菩萨所说人无法，人无我，法无我，他就得一心啊。八地菩萨无生法忍入不二法门的境界，但并不是没有作用，他有生灭自共相啊。他这个自共相就是他证入的境界，他的作用，一心二门三大有他的作用啊，他的境界，这自共相就是他的境界啊，他的这个互动，跟这个法界互动的这个境界啊，不可思议啊。所以到了八地菩萨，就舍色人法物，生灭自共相，他就达到这个境界了。我在这里，他的境界底下就说明他的境界，善事无碍变，决定三昧门啊，次第相信入道品华啊，而他入生灭自共相的善，他的所得的事无碍变，决定力三昧门，这个我们等再说。我来对于这个从初地修行到最后八地所受人法无我生灭自共相这个境界，我找了一个公案来跟大家做个诠释，也许大家会觉得比较有意思啊。在我们禅宗里面呢，有位祖师叫梁山圆观禅师。这个禅师啊，这梁山啊，他在梁山嘛，圆观禅师。这个禅师他也是个开悟的祖师啊。他的座下，你看他有这样的功夫，他的座下就有一位叫他的有一个源头，这个人开悟以后隐姓埋名啊，当随喜众。他知道他的因缘还不具足，他隐姓埋名，在这个大师，一个大师他法缘殊胜嘛，在他的座下他也可以啊当影响众啊，教化这些老师讲完了大家还不懂，哎，他在他旁边做个小老师，给他，哎呦，我看了好，师父好像这个意思哦，啊，来做个补充说明，先广结法缘，啊，广结法缘很重要。那这，所以这位禅师他也是开悟的，但他在这个圆观禅师的座下做源头，啊，源头是管菜园的，那种菜的管菜园的，哎，但他已经开悟了嘛，哎，所以他也没有什么问题问。啊，那他的同参道友啊，有一天啊，就是奇怪了，你在这里那么多年了啊，在法师在这个法堂上，我看我们这里每一个人都提出问题向这个圆观禅师请法，只有你从来没有提出问题啊，你到底是只是知或是不知啊？不知就提不出问题了，知的是已经都知道了，哎，对不对？哎呀，你这是，哎，我们就觉得很奇怪啊。啊，那这个源头啊，他怎么讲呢？他说啊，我啊不能去问了。为什么不能去问呢？那我要是去问的话，一定叫我们的唐陀和尚下坛船呐，啊，而站在地上了。你看，我要去问，你看他语气多大。那我要去问的话，一定叫我们的圆观禅师，唐陀就圆观禅师嘛。住持和尚嘛，叫他从他的禅堂禅坐禅的那个椅子禅床啊走下来，走到地上来。嗯，嚯，这个口气之大，表示我要去问了，保证他从这个座椅上走下来，走到地上来跟我回答我的问题啊。那 这个啊，劝他去请法人，心里的人啊，你少吹牛啦，我看你只是一个普通普通的啊，这个一个无修无正者，对不对？无修无正者最厉害，圆满菩提归无所得啊。他说哎呀，少吹牛啦啊，他说你看着好了，来。那第二天呢，这个圆光禅师他就上坛了啊。那梁山禅师哦，换他回答问题了啊，换他来请示问题了，他就出来请教这个圆光禅师的。他说啊，佳节燃房时如何啊？佳节就是什么？什么是家里的小偷了？就是我们六根啊。我们六根，你如果说是不舍他的话，他到处往外攀援，那就变成六劫嘛。如果你懂得啊，懂得离一切相利益众生，那就本能放光动地嘛。所以六根门头可以放光动地，也可以变成六个小偷嘛，劫你的功德法财嘛，让你造贪嗔痴慢嘛。他说这佳节难逢时该怎么办呢？啊，我整天这六根往外攀援，这难逢怎么办呢？这圆观禅师就说，应付得不为冤啊。如果你能够应付得了，能够罩得住，对不对？能够关照你这六根，不要将它往外缘，应付得不为过，就没有问题了，就没有障碍了，不为过了。哎，那这个源头又问了啊，这个源头啊，他又问了，那四德后又如何呢？所以你看，有修行功夫的人呢、啊，他一阶一阶印下去哦。如果这个老师没有一点功夫啊，两下就给他看破手脚了。他又接下来又问。四德后如何呢？啊，我已经能够看到这我们六根门头，我可以罩得住他了，我可以观照罩得住了，我罩得住了，怎么样呢？这圆观禅师又说：扁相无生果，扁相无生果，啊，叫他不要攀缘，扁相无生果，叫他不要起心动念啊，不要攀缘造作，不要打妄想，扁相无生果，啊，无生呐、啊，啊，那这个源头。这个源头又问了，莫是他安身立命的地方吗？那是不是我心念不生？这就是修行叫安身立命，我到每一个地方都是不起心不动念无生啊，啊，没有妄想，不起心不动念啊，啊，所以啊，你看这个古德常讲啊，啊，这个不要以为无生便是道啊，没有念头无生便是道，无生幽隔一重山啊。如果你觉得我一切法不生，那是相对的以生止灭或者是以灭止生压住而已啊。生就是无生，我刚才说跟大家解释了啊，所受人法无我生灭自共相，不是不生灭自共相啊，他的生灭就是不生灭，他的生灭就是体用嘛，啊，即体即用，即用即体嘛，啊，所以他就问，难道这个无生就是他的安身立命处呢？啊，那这个圆观禅师，你看他马上就回答：死水不长龙啊！你看有功夫的人就知道嘛。如果你只是证到这无生的，那变成死水嘛，没有作用。那个龙啊，能够兴风布云呢、啊，能够啊，这个湿润大地啊，让大地回春呐、啊，让大地这个滋长啊，所以。如果你是死水，那就死水没有作用了。所以死水也不长龙了、啊，要有体有用啊！啊，念就是真如自信之用啊。只是你着相了，那就变成错用了；你离相了，就变成菩提之用，就差这样而已啊。所以这个圆观禅师就是死水不长龙啊。那这位源头就问：那如何是河水里龙？那如果又是河水里龙呢？河水里的龙是怎么样呢？前面那个修行都是地前菩萨修的啦，地前菩萨，现在河水里龙就是地后菩萨的境界了。那如果是河水里的龙呢？是曰心波不作浪、啊、对不对？那就出地跟起地，他利益众生了，但他不能作浪啊，他没有办法大机大用，显大机大用，他还在觉观呢、啊，所以他心波不作浪啊，他能够心波啊。啊，但是呢，不会做大浪啊，不会做浪啊，哎，表示呢，哎，他能够教化众生，他也在这境界里面能够修行啊，能够入法界教化众生，但是不能做到轮刀上阵亦复如是啊， 所以心波不作浪啊。那这个源头啊，这源头负责种菜的源头突然又问了，那夫人请求倒月时如何呢？那夫人你说心波啊，这个龙啊，啊心啊，这个小这个心波有这个波啊不作浪啊。那他接着马上又问，那么如果说是突然就请求倒月时如何，如果这个龙兴起的那个滔天大浪啊，像龙卷风那个滔天大浪这样兴起来的时候，那怎么办呢？对不对？你看这个问法多厉害啊，多厉害！你说心波不作浪，那就不是沙河自在了啊。佛法是，你看我们前面讲过了啊，要什么七地菩萨就无善念正受啊，善念正念一起离啊，这随顺法性的，任性逍遥，随缘放旷，沙河自在。更何况是八地、九地、十地到佛地啊，真的是沙河自在啊，大吉大用。所以佛陀可以示现佛，也可以示现魔啊，啊。这个实现愤怒金刚，可以实现甘露火王啊，哦，那是不可思议的境界啊。所以这个源头啊不得了，他一层一层的问下去，他接着最后就问，那你说这心波不作浪，那突然这个龙突然兴起大波大浪的时候，那该怎么办呢？你看啊，如果是一个没有实证的境界啊，那就倒下来了，怎么会这样呢？这就是八地菩萨的生灭之共相啊。大波浪的时候怎么样呢？果然这个圆观禅师从他的禅座上走下来了，哦，这个境界太不可思议了，赞叹了，走下来了。他说道，啊，舍利啊，啊，一把抓住他，抓住了这个源头，舍利啊，莫叫师的老身的师袈裟脚啊，不要让心波的大浪湿到我的袈裟脚啊。意思什么？你看一个八地菩萨，他的心大，这个沙河自在，大吉大用，他绝对不会恼害到一点众生，只有替帮众生啊。所以你不要莫叫施着老身的袈裟脚啊，你不要伤害到我啊。你可以心大波大浪，但是不能，我连那袈裟脚都不能把我弄湿啊。这就是菩萨的大心，这个心起大浪，他的大吉大用啊，沙河自在。你看他不是说是啊，他绝对不会恼害到一点众生，他的心是圆满的啊。我们只在向上看，所以到了证的一切法都是佛法的时候，哇，那功夫不得了啊！所以大圣菩萨戒好难守啊。所以你看那个忽然清秋倒夜时，那的八地菩萨以上他才行了、啊。但他的这种境界，这个是人法无我生灭的自共相啊，大水大浪啊，但是呢，他绝对不会湿的每位众生的衣服的脚，不会把你弄湿的，叫你啊衣服湿黏黏的，绝对不会，只有利益众生，太不可思议了。这样了解这个意思吗？我用这个公案来做说明，大家就知道这境界的不可思议啊。所以，这个八地菩萨他所受人法无我生灭之共相，他有四无二变，善四无二变。你看这四无二变，可以说佛的智慧啊，事无碍变的他有了啊。这事无碍变，一个是法无碍，说法无碍；那么第二是义无碍啊，能够说法所指的第一义，你明智言说妄想的第一义啊，他可以把它说得很清楚。这个指业标的指，能够把它指得很正确，叫圆成熟的人一下就能够悟入诸法实相啊。那如果不是这个境界，他没有办法指到那么正确啊。啊，有时候失之毫厘是差之千里啊。所以义无碍，能够把佛法里面的玄义，它的义理能够把它分析得非常的透彻，叫人家一丝疑惑都没有。诸佛妙理义在言外，他可以用这语言把它表达得非常的清楚。只要境界到的人，他一下就能够悟入。你看六祖大师他解释经典，甚至把经典故意把它反过来讲，还是让人家开悟啊，这的义无碍才行啊。这才叫转经啊，不是被经转了、啊。所以一文解义三世佛愿呢、啊、那就不是义无碍了啊。这第二是义无碍。第三是慈无碍啊，慈无碍。用各种语言各种表达的方式，乃至于肢体语言都行，慈无碍。各种方法都可以让你误入。所以啊，慈无碍这个不容易啊。所以有的人呢、啊、 有像这一次二代园区带那个四无量心禅内观禅修的这位净空法师，他懂九国的语言啊，九国的语言，但是他九国的语言讲完了以后，也许要叫你内观的时候，他也许讲完了以后就马上自己做个动作，叫你看，诶，这什么？你也跟着学了，这也是一种肢体语言的一种，让你能够诶表达这种意境，叫你也跟着参学，也许你在这个时候也能够有所体会。所以啊，这个持无碍，就是各种表达的方法、各种语言、各种方式都能够让你得到受用。此外，第四是乐说无碍，就是前面法无碍、义无碍、持无碍，哈，用各种善巧方便为众生广说啊，哈，这个深浅广说都没有障碍，啊，大圣、小圣方便全实大小跟你解释都没有障碍，乐说无碍呀，啊，所以你看，其实这四无碍，这一定是一切诸佛菩萨的境界，所以八地菩萨就有这种功夫了。所以能够舍受人法无我生灭之共相啊，他能够善四无碍变决定力三昧行啊，这个决定力三昧行就能够任性而行了，啊。我们讲任应自在啊，任应自在无障无碍。这个三昧正受啊，就定慧一体，既定既慧，既慧既定，定慧一体啊，他证的这个无生法忍的不二心，内心里面离了两端，离了然，离了正，啊，离了净，离了正，离了邪，离了觉，离了迷，无所依执，这不二的真心，随缘任运，遇到什么境界随顺他自己显现什么作用，有时候现的是戒定慧，有时候现的都是贪嗔痴，有时候现的是什么样子，所以他啊演什么做一行像一行啊乐一行，游戏法界逍遥自在。所以你看佛陀在我们末法的时候啊，他把这些菩萨，把这些大菩萨通通请下来到我们娑婆世界来，有了视线法师，有的世界国王，有的世界宰官，有的世界黑道，有的世界流氓，有的世界这个三教九流什么都有，当影响众。你看如果他这世界做一些三教九流，嘿，他跟演的不像，他怎么去当影响众呢？演的都很像，都很逼真，人家都以为，哎，你看，哦，那个是黑道，其实他是菩萨世界，你都不知道。他目的就是把这些坏人让他们能够变成好人，好人能够让他们发菩提心，做一行像一行，游戏法界啊，任性逍遥，随缘放旷，无障无碍，唯心所欲，随心所欲都不逾矩啊，不会去违反规矩啊，真的通身都化为真理的化身，这不二之心才有这样的境界，没有任何一点依靠啊，最客观最中道，完全是真理的变化啊。所以以前啊，有个居士跟我讲，他说新加坡啊，有个贩毒的被他抓到了，新加坡的贩毒抓到是吊刑了，吊死了，他没有第二计划，唯一的吊刑不是枪毙啊，吊刑了，啊，那个受刑的时候就他在个板上，啊，那个时间到那个机关这么一按，底下那个脚踩的板子就突然掉下去，人就这样唰，就这样把人吊死了。这样，那这个人，哎，哦，他知道被宣布吊刑，他那老实的念佛，阿弥陀，阿弥陀，阿弥陀，阿弥陀，这样念。那旁边呢，这些受刑犯等等，还有这其他的啊，这死刑犯呢，啊，当地被死啊，点嘛呢，做干么都给你救，对不对？啊，那他不管如何，他这样念，结果呢？他被吊刑以后把他火化，烧出好多好多的这个五彩舍利，大家听过这个故事，这个公案嘛，也知道这个公案嘛，烧出很多的五彩舍利。我心里在想，这就是菩萨示现，他虽然在做这个贩毒的事情啊，他在里面看，哎呀，道也有道啊，我们也要怎么样啊，在这里面善巧劝化，善巧啊，叫他们不要做得太过分太过火， 总是要人啊，视线跟他一样嘛，这就是同事嘛。在这里面是劝他慢慢改邪归正，但不幸他被逮到了，逮到他再表演一招给你们看，不要紧，都还来得及，你只要老实念佛，通身啊一烧都变成舍利了，五彩舍利，那都是菩萨化现的呢啊。这个什么舍受人法无我生灭之共相啊，啊决定立三灭门了、啊、你看他好像事件啊做那个事情好像啊这犯罪了，但是他是利益众生啊，啊他做那个事情那就什么，就是像我刚才所讲的突然兴起的滔天大浪怎么样，他虽然是滔天大浪像做那个混赌的事情啊，但是他绝对不会伤害到众生啊，不会再任把这个圆观禅师的那个袈裟脚啊那个水把它溅湿了，都不会，它纯粹的是利益众生的，这种功夫太不可思议啦、啊！所以啊，决定力三昧门啊，能够任性逍遥啊，随缘放旷啊，而随心所欲都不逾期啊，通身化为真理的化身呢、啊，绝对不会有一个念头说这样对我比较好，这样我有好处，不会有这些啊，真的是念念都是菩提心呐、啊。